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那我们上礼拜呢，其实有报道一则在美国的一个大新闻啊，那就是美国国会呢，他们通过了一项可能会禁止 TikTok， 就是抖音的国际版本在美国营运的一个法案啊。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发现，这几年呢，可能这一两年，其实社群媒体上面呢，变成好像大家都转往比较偏向，或是说喜欢，很多创作者喜欢做短影音这个趋势嘛。比如说像是 IG 有 Reels 啊，有 Facebook 也有这个短影音啊，然后 YouTube 有 Shorts 啊等等的。
因为可能短影音比较能够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感觉好像社群媒体发展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会需要更努力的去抓住观众的目光。所以从可能本来脸书的贴文啊，然后到后来 IG 的图文图片为主，到现在呢变成 TikTok 的短影音。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虽然我们今天主要呢不是要讲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就蛮好奇的，说通勤族你们是喜欢，比如说像是你们是喜欢看短影音吗？比如说这种60秒的短片，还是你是喜欢看像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会可能会想说，他比较喜欢看 YouTube 上面啊，有一些可能YouTuber 啊，他会拍15分钟或是30分钟这种比较长的长度的影片。
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看 Vlog 的，就是那种记录生活啊，或者是像是旅游的游记的那种 Vlog 吧。不知道大家喜欢看哪一种，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也很不喜欢看 Vlog， 就是好像为什么要看别人生活那种感觉，但我自己还蛮爱看的。
嗯，对，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我有看到一篇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整理的一个报道，他就是去追踪一些数据，然后他可能整理一些数据啊，就是在美国手机 app， 就是使用手机的这些 app 的用户当中呢， TikTok 的使用时间已经是各大社群媒体的第一名啊，平均一天呢使用这个用户使用呢超过一个半小时啊。第二名的 YouTube 呢是根本没有到使用到一个半小时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报道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啊。那其实就想想啊，加上这个短影音的性质啊，相信 TikTok 用户呢，如果每天你都在这段时间，比如说你用了超过滑了这个 TikTok 滑了超过一个半小时，可能九十几分钟，快100分钟，那你吸收资讯的这个资讯量呢，绝对会比其他的平台，我觉得啦，应该会比其他的平台来得多和广泛，因为呢，这个就是资讯碎片化的概念嘛。你可能 YouTube 可能看一个影片，看一个 Vlog 可能要20分钟，但是呢其实你看 TikTok 你可能可以看20支非常简短非常缩短的不同的旅游的 Vlog 或是旅游的影片等等的嘛。但是呢其实我就觉得说，那当吸收资讯啊只有吸收表面，或者是在短暂的时间接触之下呢，真的能够好好的学习并且使用吗？又或者是呢，这个平台如果大家单纯只是当做又休闲娱乐，就我只是在看 vlog 的话呢，需不需要讨论这件事情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蛮好奇的，就想问问看Tony说，你们觉得深度的学习呢，在现在这个科技非常进步的一个时代，大家有手机，有很多的 app， 有不同的工具的情况之下呢，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又或是哪些管道还有平台呢，能够带来更深入还有值得信赖的内容？那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找寻的答案呢。或许目前呢，我自己呢也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解答，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确切的解答。包括深度学习啊，或是用什么样的平台可以有更好、更值得信赖的内容。那我们希望呢，其实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呢，在通勤十分钟的 Podcast 上面呢，以及我们的社群媒体上面呢，跟大家一起踏上这条道路，和大家一同寻找这些议题的解释方法。
我就发现了一个纪录片，是畅销书《脆弱的力量》的作者 Brené Brown 呢，他在 HBO Max 上面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在 Apple TV 上面可以看，叫做 Atlas of the Heart， 就是应该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地图。那他有一本书呢，是叫这个名字，那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今天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曾经荣获六届《纽约时报》排名第一名的畅销书作者 Brené Brown 博士呢，以他20多年的研究为基础，然后以痛 苦啊、惊奇、敬畏、焦虑、嫉妒、怨恨、羡慕、同情、同理心、失望、遗憾，还有不知所措为主题，分享了要怎么透过语言工具还有框架去实现人与人之间呢有意义的连结，带领观众踏上深刻的互动之旅。然后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啊，每一集每一个章节呢都是一张心灵的地图。我觉得呢主题都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在讲情绪嘛。然后呢，因为其实他在这纪录片里面没有非常多集，所以呢他其实就是挑选了几个我觉得大家真的可能都会很感兴趣的这种情绪。透过 Brené Brown 他的带领啊，观众呢也分享了自身的经验，我相信大家在其中一定能够找到一些共鸣。像是在第二集里面呢，他就谈论到那些最令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情绪，比方说是压力、焦虑，还有那些让人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刻，教我们如何去辨认这些情绪，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走出这些阴霾。依据作者的研究呢，大部分的人啊能够列出的情绪词汇其实是很有限的，就像是大概只有开心啊、伤心或是生气。我觉得这非常的有趣，这也让我发现说对，很多时候我在形容呢，可能在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啊，或者是想要表达我的感觉呢，跟别人分享我的经验的时候，好像能够用的词汇真的很有限呢，就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一种词不达意的感觉。所以呢 Brené Brown 呢他就列出了所有在研究之中他发现能够具体定义出的情绪总共有87种，是不是非常的惊人？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情绪可以细分这么多不同的类别，包括呢像是无聊啊、被忽视、见不得人家好以及习得无助等等的。然后将情绪一一的梳理明确定义出来之后呢，就更能够对症下药了。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因为呢要先找到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去找到解决的方法。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就像好像在一个关卡打游戏关卡，然后你都不知道这个关主啊或是这个大魔王是谁的时候，那你要用什么道具去跟他战斗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概念。那在他第三集的主题呢，也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集，谈到了 comparison 的比较啊，从羡慕、嫉妒到佩服。那 Brené Brown 呢，他探讨了这些从比较延伸出去的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以及自我价值。在这一集里面呢、啊，其实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的，因为比较是人的天性。但是呢，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当遇到又拿自己与别人比较这个状况的时候，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跟看法去面对。我那时候在看到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哇，就是有一种好像真的是醍醐灌顶的感觉吗，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呢我觉得常常在华社群媒体啊，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可能很觉得会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说会变得很容易与别人比较吗？就是可能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都会发很多光鲜亮丽的事情，你的生活啊、吃美食啊、去旅游啊等等的，比较难去把自己比较不光彩或是比较没有那么有趣的那一面分享在上面嘛。那当然这是一件很人之常情的事情，可是呢这样子下来就也很容易变成说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会变得去跟别人做比较。为什么好像就是手机上面看到这些人呢都很光鲜亮丽，为什么我自己好像都生活过得很无聊？举例，然后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想法是，那我要怎么样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会不会呢是我自己太爱跟别人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然后呢听到他这样子分享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啊这样子的比较的感觉呢，其实是就是他是说每一个人的内建，我们会自己不知不觉就这样被引导到这个方向去，你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所以了解到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之后呢，好像就也会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当自己又不知不觉又想要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说，当我自己可能又觉得我是不是又在跟别人比较，然后呢情绪变得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好像想要放过自己那样子的感觉，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这样子。然后在后面呢也有观众就是分享到了很有趣的故事，他好像就是讲到说他跟他的一个邻居吗，还是一个同岁的朋友，我有点忘记了之前看的。然后他就说那个人跟他就是各方面可能都差不多，然后就是他们一起去学游泳啊等等的之类的。但是呢他就讲到说因为跟这个就是各方面差不多的人去比，去学习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开始慢慢会让他觉得说他不想要去尝试了，就是很容易跟别人比较，这个比较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原来比较会让我们开始变得更加不愿意去尝试。所以呢，我觉得我非常推荐这个纪录片给大家，真正认识情绪才不会被情绪所迷惑还要掌控，让我们学习如何健康的跟人建立连结。
前阵子呢，我们收到了一本好书的推荐邀约。那我们一读之后呢，其实发现呢、啊，我非常的非常喜欢这本书啊。这一本书呢，它是广受欢迎的演讲者、媒体行销策略家，还有作者 Ryan Holiday 他所写的《挫折逆转胜》。那他英文呢叫做 "Obstacle is the way"， 他的副标呢叫做"认知、行动、意志32个聪明应对困境的心理技巧"。那其实这一本书啊，就是英文版的 "Obstacle is the way" 呢，是10年前出版的、哦，它出版的日期是在2014年呢、啊，在 Goodreads 上面的评价呢高达了4.2分呢，而且是已经10年的书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呢还是非常热卖的一本书，而且它被 Business Insider 呢评选为企业家必读的书籍之一啊，所以这次翻译成这个繁体中文版呢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呢、啊。那这个作者呢，这本书的作者 Ryan Holiday， 他结合了十多个学派的哲学和名人故事呢，让读者了解困境的本质和学会怎么更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从书中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他是如何在生活中遭遇挑战，透过勇气、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老套，可是这本书呢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想法，培养挫折情商啊，面对问题不再轻易的逃避啊，或是进入摆烂的状态，好像面对挫折呢就要绕路或是停下来，其实这样子呢只会把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啊。但是每攻略一道障碍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呢，原来障碍的背后只是一条条通往理想目标的捷径而已啊。那斯多葛学派呢，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派嘛，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大家以前学过可能社会啊，学过历史啊，应该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相对很严格、很自律，然后一定要苦行僧的一个形象。但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这么的苦啊，这么的痛苦，它其实是一种思考的模式还有工具啊，而且其实它能够呢真的能够协助我们可能突破我们在生活上面或是人生之中所面临到的问题还有障碍啊。那举一个例子好了，其实在去年过世的传奇投资人查理蒙格呢，他也算是深信这个斯多葛学派的一位投资人，他曾经提过呢，做个幸存者，不要当被害者啊。这句话呢其实也帮助我们在移民加拿大这5年多来啊，面对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所以这个挫折逆转胜的这本书啊，它利用了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介绍斯多葛学派作为呢面对阻碍时的引路灯塔。那其实作者 Ryan Holiday 呢，他的故事也非常有趣啊。他曾经呢在北美红极一时的潮流服饰品牌 American Apparel 呢担任多年的行销总监啊。后来呢 American Apparel 经历了各种丑闻啊，这个在成立了20多年的品牌呢，他的作风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大胆啊，像是利用带着强烈信条都意识的广告啊，时常用裸露的模特做卖点。那随着时代的演进啊，其实这个品牌就从红极一时逐渐走向末落啊，有越来越多人抗议说 American Apparel， 你这个品牌去物化女性，将女性的身体呢作为商品，和创办人呢甚至多次被爆出啊性骚扰员工，最后呢这个公司的结局就是走向破产清算，他们的知识产权呢也被收购了。 Ryan Holiday 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出版了他第一本书被新闻出卖的世界，相信我，我在说谎，一个媒体操控者的告白， Trust me I'm lying， 轰动一时啊。那这个书里面呢就分享他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观察，揭露了广告行销人员还有商人是如何利用网络操控主流新闻的内容。那他也写到啊，其实我真正的工作呢是一个媒体操纵者，利用对网络的特性的了解呢来撒谎贿赂，靠谎言谋生，就是欺骗媒体，然后再任由媒体呢来欺骗大众所有的消费者，进而去买单，让大家赚钱嘛。
那这本被新闻出卖的事件呢，它是在10多年前出版，11年前出版的书，可是呢在当时呢其实它就已经谈到了我们现在还是就是 很常看到的一些很多人在讨论的事情，就是在点击率至上的前提之下所发展出的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生态。比如说呢，标题杀人啊，或者是一篇非常具有情绪性非理性的文章呢，它是很容易可以在网络上被病毒式传播的。或者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变成很多的文章变成又简短又速成。我记得好像曾经呢有出现过什么就是类似那种十分钟教你写出爆文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出现了很多可能是偏颇的内容啊，或者是那些为了赚取点击率啊，为了赚取曝光度而产生出来的低价值文章。在这本书里面他还讲到一个案例，就是曾经呢有一个政治性部落格，当时为了创造话题，然后就长时间跟拍那个时候的明尼苏达州州长的政治人物普兰提，记录他的生活点滴啊，然后及时在这个部落格上面更新。后来这样的举动没想到竟然成功的引发话题讨论，再加上呢这个政治部落格啊是政治记者们很常关注的网站，所以呢就让普兰提迅速成为当时的话题人物啊，从网络开始发酵到电视台报纸，处处都是他的文章，就因为从这个部落格就是一直跟拍他，然后记录他的所有一切开始，也让他呢成功从一个政治势力不大的人变成当时党内总统候选人。虽然最后啊普兰提还是在党内提名的选举之中落败了，但是呢这让大家发现原来网络世界是可以慢慢真的扩展到现实世界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的。那里面呢他就讲到部落格嘛，在现在当然就是部落格好像已经比较式微了，但是我觉得他整个这个架构其实是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时候的部落格一样啊，是为了要有更多的浏览量嘛，然后才可以有更多的广告收入，所以他们可能要一直更新的文章越快越好啊，然后里面内容可能要越来越新三色，就是吸引到大众的眼光，流量呢就大于真理了，所以就导致了一切的乱象嘛。那现在呢大家其实在不只是部落格上面，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甚至我们今天讲到一开始讲到端影音上面呢也是有类似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嗯，对啊，所以其实我讲到这里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刚刚 Esther 有提到说这本书 Trust Me I'm Lying 呢，他其实就在讲说从2012年当时他所观察到 Ryan Holiday 所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是用部落格来去出发的嘛。那其实过去其实在台湾呢大家会形容这东西叫做内容农场嘛，就是因为他可能有标题杀人啊，或是他可以用 clickbait 吸引的可能流量啊，或是有人点进去有点击啊等等的，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其实这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空洞的，或是他只是想要叫你去看广告，或是想要让你买一个东西，或是呢想要给你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一些就是道理等等的。但或许呢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虽然部落格在这个可能网络世界上面呢比较不热门的，但其实它的形式呢都是存在是类似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端影音呢，其实我慢慢的就发现，当然它一开始的利益可能是还不错的，或是说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很棒的创作者那个创作了一些很有趣很有价值然后很好玩，可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开心或是更有价值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好像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呢大家只是在乎说我的短片或是我的内容要怎么样在3到5秒之内呢吸引更多的目光或吸引越多人进来看，但是呢它后面的内容呢其实是非常空洞或是没有办法去帮助大家在生活之中呢全然去解决问题啊，或是很实用，甚至是呢我觉得没有办法帮助就算了，甚至是呢你可能会去误导其他人，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呢就跟一篇很短的部落格文章一样，他没有办法呢去好好的去阐述所有的问题啊，或是背景啊，甚至是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参考或者参考资料，不用告诉你解答或是解答方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提供所有的资料，反倒是呢用不同的一些可能是概念啊，或是可能是很奇怪的道理啊，来去不断的去可能有点洗脑这个受众啊等等的。
所以 Ryan Holiday 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就整理出9大操纵媒体的策略，其中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刚刚 Tony 讲到，就是这些文章啊或者这些内容他可能为了想要赚取流量他会有一些错误的内容嘛，但是呢有时候这错误不是这么的明显。我觉得呢其实是最可怕的一点啊，我也是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一点，就是 他就讲到说能够广为流传的才算是好的文章，所以呢要让一篇文章被广为流传的方式最简单就是激起阅听人的情绪，而通常是负面的情绪，像是愤怒、恐惧、兴奋，就会让阅听人想要愿意去分享这个文章，而同情心呢则会让阅听人放下电脑做其他的事转移注意力。所以啊，新闻最好能够引起阅听人的负面情绪越强烈越好。我自己常就在想啊，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在华社群媒体的时候会越来越不开心，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为了要激起你去做某一件事情嘛，所以我们常在节目上面会跟大家分享说，有时候呢要小心自己的情绪，如果你看到某一些东西或是听到某一些东西，比如说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或者是看 Facebook 的文章的时候，甚至是 IG 的文章，如果你有很明显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话，或者是你愤怒，我觉得愤怒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操纵的工具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在《挫折逆转胜》这本书里面呢，它的前面呢、啊、其实就有讲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就很能够去让大家稍微了解的一下他想要分享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故事也非常的棒。在今天的节目呢的最后，我就要跟大家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看这本书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也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鼓励，因为那时候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就是在生活上面也是有遇到一些挫折这样子。他就讲到说，阻挠前进的障碍，这个标题是写着这样子，就是一个古老的禅宗故事。有一位国王呢，他看到自己的人民啊变得日益懒散、浑浑噩噩的，他对这样的情况感到不满，想要借机给人民一个教训。所以他的计策很简单，在通往城市出入的主要道路中央就放置一块巨石，完全挡住进城的路，然后呢躲在附近观察人民的反应。那大家会怎么做呢？会团结起来把障碍移除吗？还是感到沮丧，干脆放弃，回家算了？看着臣民一个又一个的来到这个障碍前面，要不是掉头就走，要不然呢就是稍微试一下就放弃。所以这个国王他简直是越看越失望，很多人就出声抱怨啊，甚至是诅咒国王或者是命运，不然呢就是对于眼前的不便怨声载道，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想看看任何的对策。几天过去之后呢，有一位农民独自走了过来，准备进城，他没有转身离开，相反的他用力推了一推，想要把巨石推倒到一边。不久之后，他突然灵机一动，匆匆跑进附近的树林，想要找一个能够作为杠杆使用的木材。最后呢，他带了一根已经被他削成杠杆的树枝回来，用它来敲动道路上的巨石。石头下面放着一袋金币，还有呢一封国王写的便条纸，上面就写着说，横亘于道路前的障碍可以成为道路，永远别忘了每个障碍都是我们改善自身状况的绝佳机会。所以作者就说啊，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你吗？是物质上还是生理的障碍？是体型、种族、距离、残疾，还是金钱，或者是心理上的障碍，像是恐惧啊、不确定性，或是缺乏经验，甚至是偏见。也许有人不把你当一回事，或者你嫌自己年纪太大，又或是缺乏支持，或者是足够的资源。可能有哪一条法律或规定限制了你的选择，或者又被自己的责任义务绑住，不然就是目标定错了，充满自我怀疑。不管是什么阻碍着你，你就是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们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且啊，这些都是障碍。他说，我懂，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一点，但是呢，看看那些走在你前面的人啊，看那些天生体型矮小的运动员，视力不好的飞行员，时代先驱的梦想家，不同族裔的人，辍学生，还有读写困难者，出身低微的人，移民暴发户，坚持原则的人，满怀信仰的人，追梦的人，或者那些本来就一无所有，甚至情况更糟，每天的生存都受到威胁的人，他们变得怎么样了呢？是啊，很多人都放弃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没有放弃。他们把要比别人强一倍视作挑战，加倍努力练习，寻找捷径，参透自己的弱点，从陌生的脸孔中仔细辨识出盟友。路途中会受到一些打击，而眼前的一切都是有待他们逆转的障碍。所以啊，这些人呢，把握住潜藏在每一个障碍里的大好机会，并为此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而我们就是要来向他们学习的。所以啊，我觉得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不是呢这一位农民，就是他找到的方法，就是他用杠杆去做这件事。我印象深刻的是前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是试都没有试就直接掉头就走了。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遭遇到挫折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呢，我发现我的挫折，我其实根本就好像 还没有真正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花了更多时间是在想啊，比如说前面怎么会有这颗石头，好烦哦，我不想要看到这颗石头，为什么这路不能顺一点呢？怎么会有这个石头挡在这边？但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哎，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石头挪开这件事情。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是在想抱怨这个石头为什么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我觉得真的是恍然大悟，也告诉我自己说，或许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能够花更少的时间在抱怨啊，或者是就是让这些负面情绪淹没自己，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视作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啊，或者是改变的一个事情，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石头下面不一定会有金币，但是呢，如果能够少花一些时间去让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抱怨而痛苦，然后是真的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人生也会过得更快乐吧。所以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本书其实真的是一本非常棒的书啊，所以我们呢也有帮这本书写了一段推荐的话。那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把这本书的连结放在我们今天 show note 下面，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生活就是有一点卡卡的，或者是好像有一个瓶颈跨不过去的时候呢，这本书应该可以提供你一些不一样的思考。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一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心情是很充实然后平静快乐的。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一呢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咯，
明天见，
拜拜。